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，耶稣是生命的主。我们在这里，在座各位，都是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？都是吧？感谢主哈，因为你信不信他，你相不相信，他都是主，他都是所有的生命的主。所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信息呢，我们要等一下就要来说，我们怎么看待，怎么正视我们的生命。还有呢，我们要从马可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刚才练的这边呢，来看到生命的现实，还有主耶稣在里面扮演的角色，以及他给我们的启示。生命不只是活着，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五章，他讲到三种生命。第一种是生不如死的，第二种是苟延残喘的，第三种是死而复活的。约翰福音十章他讲到，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你有生命吗？有吗？但是你的生命是生不如死的生命呢，还是苟延残喘的生命呢？过一天算一天呢？还是死而复活的生命呢？还是你有得着丰盛的生命？这几个事情呢，都启示我们，都指出神他的任务，他的使命，他爱我们，甚至于为他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来。所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耶稣是生命的主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生命，我们如何看待正视它呢？匈牙利革命诗人菲多菲他说了，哎，一起来念：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后来这句话用在法国革命，他讲说无自由莫临死。那么当然啦，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重组，有人打趣说呢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金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但是那只是笑话。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他活出来的生命呢，就是他的品格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说一个人他的品行品格很好，那么他就是活出这种生命。有的时候他的品格是这个样子，他的行为也将如此，而他的行为久之就成为他的习惯。你知道有人喜欢开口就是说负面的话，或者是开口就是黄腔，或者是开口就是钱钱钱，他的习惯。所以你有的时候不要说，哎呀，你都误会我，你都误会我。其实你给人家的感觉，让人家看了你的生命，因为你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别人看你行为的习惯，就知道你有何种生命，是不是？有一个牧师，他就是讲说，他说你要相信神会救你，你要相信神会带你，就算你不信，装也装得像是信，因为这是我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地步，你还没有碰到一些事情，让你不得不紧紧抓住神。当你那一天碰到的时候，不嫌晚吗？现在这个有这个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就再一次来，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说，神啊，你就是生命的主，我的生命在你手上，我们的生命 我常常喜欢讲，也拿来做打油诗一样，零岁粉墨登场，十岁快乐成长，二十岁为情所困，三十岁努力打拼，四十岁回头望望，五十岁回，四十岁，五十岁回头望望，六十岁告老还乡，七十岁打打麻将，八十岁晒晒太阳，九十岁挂在墙上，哈哈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但是这是很平常的一种生命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活出来就不一样。好的，马可福音第五章他讲的第一个例子是一种生不如死的生命。这故事是这个样子的，在格拉森这地方有一个人，他为外邦人看猪养猪，那么他自己被鬼附了。为什么会被鬼附呢？他一定是有了破口，是不是？甚至于他住在坟茔处，人家用铁链把他拴起来，用钩子把他勾住，都没有办法控制他。有一天耶稣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，哇，他也希望他好起来，不是吗？他就来找耶稣，那耶稣就问他说，你念的是谁？他说，我是群，这个原文是 legion， 就是罗马军团，大概8000到10000个人这么多一个军团，所以他里面的鬼有这么多。结果耶稣就要赶这个鬼，这个鬼就也怕耶稣，就告饶说，就让我到猪的身上去。所以鬼通通跑出来到猪身上去，猪就一路狂奔冲到悬崖下，通通死掉去了。哈利路亚，这个人就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中间就有故事，中间又有学习，中间就有启示，让我们知道鬼群附身。这个格拉森人他养猪，不知道这个犹太人不吃猪的，不吃猪肉的，连回教徒也不吃猪肉的，但是他却是在那边养猪，所以表示说他已经是离开神的人了，是不是？他处在坟茔处，坟场地呢，就是死亡、患难、困苦、黑暗深处，这是不被纪念的地方，是与神与人隔离的地方。我们还没有落魄到这个地步吧，我们生命里面还是有神在掌管我们，不是吗？马可福音5章3节他说，请没有人能捆住他，就是用铁链也不能，换句话说，他自己控制不了他，别人也控制不了他，是不是？完全是撒旦魔鬼仇敌恶者在控制他。这就好像我们讲的烟鬼、酒鬼、毒鬼、色鬼、小气鬼，好多各种不同的鬼一样，都是撒旦魔鬼仇敌恶者在掌控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欲罢不能。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喜欢打麻将，也喜欢抽烟，也喜欢喝酒，但是我也很不喜欢呐。我一直想要戒掉，戒到最后烟戒不掉，真的是好像住在坟茔地被捆住挣脱不了一样。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前10年在办公室都可以吸烟的，后来不知道从何起开始办公室不能吸烟，后来那个外面什么25英尺之内不可以吸烟等等。总之呢，有一天我在家里面跑到后院去抽烟，躲在屋檐下，因为下的毛毛小雨，我在那边抽那个烟，那烟都有点湿掉了，好难抽，但是就有这个瘾。我就向神说，我说，神啊，你就让我戒掉它吧，你知道吗？第二天开始我就不抽了。 忽然间神掌管，就是历代志下设的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就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这地，我就睁眼看侧耳听他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，神听到了。阿肋亚，赞美神。真的想想看，我还留了一些那个烟斗的 collection， 一二十支烟斗啊，有这个土耳其泡棉的烟斗，有这个南方的玉蜀黍根的烟斗，还有的 briar 的烟斗，还有各式各样的。那时候买的时候都是几百几百的买的，但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到神的手上的时候，你生不如死的生命可以转变过来。所以这个人，那格拉森这个人，鬼离开他了，他就要跟耶稣去，他完全的幸福了。但是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，耶稣却对他说，你回家去，让你的亲属呢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在迪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，众人就稀奇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一转变的时候呢，我们遇到了生命的主，我们生不如死的生命就再一次就活过来了，不是吗？他这里耶稣跟他说呢，你去告诉人家主为你做什么，是怎么样蒙怜悯。这就在彼得，在彼得前书他说的，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为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然后下面这一句话就跟这个很像，从前你们不是儿女，如今是儿女，从前你们不蒙怜恤，如今蒙了怜恤。你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要怎么样传扬神的大呢？何等大的事，就是你把你从前不蒙怜恤，今天你蒙了怜恤，跟人家讲，从前你不是儿女，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，把它跟人家讲。众人都稀奇呀，人家看你，哎，这个不是养猪那个群吗？哇，你看他现在容光焕发，以前是满面愁容，现在是怎么样？满面喜乐，容光焕发，生命都不一样，整个就是转变过来了。这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一个生命，不是病痛的，不是困难的，不是不谋连续的，不是低下的，甚至于不是可耻可悲的。我们的神绝不会让我们活在一个生不如死的生命中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那么跟着就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亚鲁，他的女儿生重病快要死了，然后他就差人来找耶稣说，我女儿快要病死了，请你来救我的女儿。耶稣就来了，结果走到半路上面，许多人围住他，有一个患血漏患了12年的女人，那么他也听说耶稣来了。这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，他找遍了医生，用尽了毕生的所有，不得医治就是不得医治。他听说耶稣来了，他就急急忙忙地挤到人群中间去，挤不过去，他就趴在地上爬了过去。他心里面想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这个痊愈 跟下面一个权益不是同一个字。这个女人讲的权益就是得到医治，但是耶稣后来跟她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疾病痊愈了。她的意思是你健全了，不只是苟延残喘，不只是好了而已，病医好了。因为当我们如果病医好了，那么有的时候会留下许多后遗症，是不是？这个女人她可能这下子血漏停了，但是她却没办法得回到她在患血漏之前那个健康，那样子的健全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她就凭着信心，她就是摸了耶稣衣裳的罪。忽然耶稣感觉到一股能力就从他身上出了去。耶稣说，谁摸我？那些围绕的人就还笑，说这么多人，多少人摸你？他说这个不一样，这个摸是带着信心的摸，一股能力出去。结果这个女人就承认，耶稣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有圣经学者说呢，这个女人是一个外邦人，外邦女子。血漏是指漏掉了生命，所有世界上面的宗教都是漏掉生命。所以我们不讲说基督教是教，信教，我们是要跟神要 establishing intermission relationship， 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老约翰在启示录三章他讲到撒迪教会，撒迪教会的撒迪的意思就是说剩余的 要重新回来的，说按明你们是活的，其实你们是死，就是苟延残喘的生命。在启示录撒迪教会没有一样是好的，按明是活的但是死的。这个女人也是一样，她是一个外邦女子，但是当她凭着信心的时候，她来要耶稣，耶稣说，女儿，她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她已经不再是外邦女子了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也就是说因信称义，成为儿女。他只是要得医治，这下子他得到健全了。圣经上面还有一个例子，在马可福音第七章，他是讲说呢，在推罗西顿那里有一个希腊的妇人，他的女儿被鬼附了，所以他就求耶稣来释放他女儿，得回他的女儿。耶稣说，这个家里面吃饭，这个饼，这是儿女的饼，不是给外邦人吃的。这个希腊妇人就讲说，在桌子下面的狗不是也是一样吃桌子下面掉下来的渣渣吗？所以耶稣就医治了他的女儿。哈利路亚。是，这个就再一次跟我们讲，一个苟延残喘的生命，当我们凭着信心向主来求，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有一个坏习惯，我们勉强活的，有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就怎么样，就自杀了。有的烟鬼，有的赌鬼，有的为情所困，有的什么，他就过不了那一关，他不愿意苟延残喘，或者是撒旦魔鬼在他心里面一直在里面控告他，你配吗？你值得吗？耶稣会管你吗？你看你是什么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要来宣告，我们相信神要医治我，神要让我们的身体再一次健全起来，我们的恶习， 我们所有心里面的阴霾要一扫而空。我们要来吃儿女的饼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不要我们过一个苟延残喘的一个生命，他要我们过一个死而复活的一个生命。好的，耶稣在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呢，耽搁了一下，中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插曲，这个患了血漏的女人，结果他这个时候再来的，再要继续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但是这个又有的信号来报了，他说我女儿已经死了，你不用来了，或者还带了一种抱怨的口吻吧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女儿已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表示说即使是管堂的，他都不相信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。他听过无数耶稣医治病人，但是他不相信还真的是会叫死人复活吗？是不是？但是耶稣不管怎么样，耶稣就来到他面前，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他说你的女儿啊不是死了，她只是睡着了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信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我们的神是让我们创世前就拣选我们，就让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零碎粉末登场，到了我们90岁挂在墙上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终止了，但是在生命的主他的面前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复活的。在他来看，就跟耶稣对这个12岁女孩说的，他只是睡着了。哈利路亚。是。然后耶稣来到那边，来请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因为耶稣带着他最心爱的三个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然后上了楼，然后耶稣吩咐着女儿起来。这女儿起来没有？起来了，活起来了。那耶稣为什么说你不要让人家知道这个事情呢？因为不要让人家有这种好奇，就好像当初在五饼二鱼在旷野地的时候，喂饱5000个人，还生了12个男子的时候，许多人就来跟随耶稣了。那耶稣好像是个饭票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都来跟他，都是为了要来吃饱饭。但是耶稣就离开他们。同样的道理，耶稣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个事情，又吩咐他给他东西吃，活着的人才要吃，所以吃是生命的表象表现，是不是？吃的越多身体越强健，一般呐、啊，消化不好也不行呐、啊，是不是？但是呢要吃，不可以信了就等着要上天堂，不吃不喝的等着要上天堂。吃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。吃是什么？吃就是进入神的殿中。吃是什么？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，与他有份。这就讲到要有属灵的胃口，不是吗？在路加福音里面讲，他讲耶稣收了12个门徒，他就2个2个的拆出去，分成6组，是不是？结果到了第9章，耶稣又拆了72个门徒。哎，这6个人本来12个人6组， 每一组又去找了十二个人，七十二个人。所以到了第九章，七十个人。好了，这七十个人再两个两个出去，那么就三十五组，三十五组每组带十二个，就到三千个人。所以到了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就三千个人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到耶稣了没有？耶稣讲的倍增啊，不是说我们一变二，二变四啊，其实一变二，二变四，四变八也是不得了的。我看了一个笑话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一个女孩，他们的彩礼是什么三十万，他说我付不起，那个丈母娘跟他说，这样子好了，你一个月，你今天付我一块，明天double 两块，后天四块，再来八块，是吧？一直付三十天，一路不停的 double。结果这个人好高兴了，哎呀，结果付到第十天他就受不了。一二四八，一二四八十六，三十二六十四，一百二十八，两百五十六，五百一十二，一零二四，二零四八，四零九六，哇！就是二的三十次方，你去看是多少，那比几十万还要多了。所以耶稣的倍增是两个要变成多少，要生出来十二个。所以在有些教会叫做带门徒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不是一个变两个，是一个人要变成十二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就牵涉到我们活着，我们为耶稣来得人如得鱼，我们也要得受接受喂养，我们也要有属灵的胃口，不然我们就是等着要上天堂了，而且是得的更丰盛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偷窃，撒旦魔给仇敌恶者偷窃了，换了十二年血肉妇人的生命，没有活出丰盛，被偷窃去了一样。杀害，雅鲁十二岁的小女孩就是被杀害了一样。毁坏，那个住格拉森养猪的人，他的生命就是被毁坏了。但是耶稣来了，就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而那个在约翰福音上面也讲到的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，他就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他是中午去打水，中午没有人去打水的，那热得不得了。但是他就是羞于见人，因为他已经离婚过五次，现在跟一个男的生活，还不是他的丈夫。所以他中午趁着人没有人，他来打水。但是耶稣在等他。耶稣等他说，耶稣说，你知道你敬拜的是什么吗？那个井叫做雅各井，表示说他们也相信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是可能是另外一支玛利那一支吧。总之呢，犹太人称他们是杂种，但是耶稣为了要得着他，让他的生命再一次得到更丰盛，哇，他被神所得着，他就连这个罐子都丢掉了，他就急急忙忙跑回去做见证。他说，你们来看，那个人把我生命所做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。他不羞于此，起口把他生命的糗事通通讲出来，因为他被神所得着。也就是说，你以前是什么样人没有关系，你以前是 格拉森养猪的，你以前是患了血漏的，你以前是得了癌症的，你以前是烟鬼、赌鬼、酒鬼、小气鬼、色鬼，你以前是像亚鲁的女儿，十二年，但是现在耶稣让你有一个重新更丰盛的生命，他都讲出来了。哇，人家看到他说，哇，这个有这么大的变化，就出城去往耶稣那里去。当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当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，当我们病得医治，当我们生活有了改变，当我们蒙神悦纳，当我们得到神的祝福，当我们得到他的怜悯恩典，我们就要向人诉说神的荣美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甚至于许许多多人都被神所交过去了。刚才举了四个例子，都是讲到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他的共同的主题。那么马可福音第五章，我们刚才讲的生不如死的生命，苟延残喘的生命，还有死而复活的生命，但是耶稣是生命的主。这首诗歌我们等一下来唱回应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心切慕你，我的灵切慕主的殿，我的心渴想主的生命，主是我生命的粮，永生的神是我生命的主。主啊，我心跪拜你面前，我的灵切慕主的殿，主是我生命的光，永生的神是救恩的主。救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主耶稣，我欢喜赞美赞美赞美我救主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耶稣啊，我们也是有病痛有困难，甚至于对你疑惑，甚至于我们有破口有缺口，甚至于我们有病痛，但是我们要来接纳你，要来接受你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要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因着有你，我们就活出不一样的生命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让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 讲了这么多，说我们的生命总是有缺缺，或者是缺了身体的健康，或者是少了钱，或者是跟人的关系破裂，或者是跟神的关系不行了，或者是活得乏味，或者是什么，其实我们生命什么都不缺，你缺的就是赐生命的主。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今天这个机会我要问你，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，你愿意接受他吗？你愿意让他进入你生命，成为你生命的主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只要你举手，我就为你来祷告。只要你愿意，你举手，我就为你来祷告，让你来领受那属天的生命，成为那神的子民。哈利路亚！就好像耶稣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12年的血漏可以停了。”就好像耶稣对那格拉森养猪的人说，让那个撒旦魔鬼恶者仇敌离开你，让你的生命再一次不受捆绑。就好像耶稣将那12岁的女孩从死里复活一样，不只是痊愈，不只是得回生命，更得到健全，更让你活出丰盛的生命。只要你愿意举手，我就为你祷告，你就可以得着神的生命。 成为你的救主。感谢神，赞美神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